19世纪哲学与神的主权一第二讲 19th Century Philosophy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Part 1 Session 2。 我们上一讲开始了文件第一号 Document 1给康德特别对巴特的重要性 The Significance of Kant、这篇文章来自 John Frame Cornelius Van Til An Analysis of His Thought 弗兰姆 的论点。那我们呢在解释康德的哲学第一讲的尾声时候，我们说现象界 The Phenomenal 康德的楼下第一是要找到客观的知识的，是均衡康德的哲学的现象界 The Phenomenal World 楼下是要找到客观的知识的，要遵循科学的定律的，这个第一客观的就是关于客体的客观的科学的。第二，但是这个客观的世界的知识关乎这个客观的世界的客观的架构，并不来自这个世界，并不来自这个世界的架构，来自人的理性的架构。记得康德那十二个范畴等等。因此第三，人对这个外界的客观的世界的认识是决定主义的，并不是自由啊，这个驾临的。 Freedom does not prevail， 虽然人宣称自己是自由的，那研究世界的时候自己却不自由，出了很多的限制。怎么限制呢？第四，纯粹理性，就是当一个人的理性去从事理论的时候 theoretical reason， 他不可以跳跃超越他的经验，包括他的理性的概念和他的五官的观察，所以人是有限的。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一号文件的第三段 Practical Reason 实践理性。刚才讲了关于现象界的四个特点，下面我们来讲物质体界的七个特点。 We are free to entertain ideas about the noumenal realm，我们有自由，我们是人，可以去思考关于物质体世界的一些的概念。物质体世界，这里我们可以去想 As long as we do not seek to proclaim them with dogmatic assurance。 但是第二，当我们思考讲论物质体界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有，不可能武断，不可能有绝对的确据的。第三， Indeed, through our practical reason, we're able to evaluate what ideas about the noumenal realm are most useful or profitable to believe, whether or not they're actually true. 事实上，我们是用了我们的实践理性 practical reason 去衡量这个关于这个物质体世界里面哪些的概念是最有用的，最对我们有帮助的，不论他们事实上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只不过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有没有用，相信这些东西有没有用，而不是真实的、或者不真实的。第五， Among the beliefs about the noumenal realm that Kant recommends are belief in God, the free human soul, and life after death. 那么康德推介的物质体界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或者相信的这些的概念是神、人自由的灵魂，还有人死后、的生命，就是人的不朽。再来哈，刚才讲很多的概念是有帮助的， 有用的，并不等于他们是真的。第四，就例如神啊、自由意志啊、永生啊等等。第五， these beliefs, however, are regulative, not constitutive。第五呢，和第三 B 很像，神啊、自由意志啊、人的不灭啊等等呢，是管理性的，不是设立性的。就是说，你讲了神不等于神存在，你讲了人有灵魂不等于人灵魂存在，你说人有不灭的生命不等于那个是事实上如此，不是设立性的 constitutive， 不是说你说了就是如此的，或者因为如此所以你说的，不是的，只不过是管理我们的生活罢了。第六， That is to say, their function is not to give us information about the noumenal realm, which is, by hypothesis, unknowable. 换言之，第六，这些物质体界的理念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些物质体世界里面的资讯，不是的。因为物质体世界里面的东西呢，我们假设是不可知的，透过我们的理性，透过我们的科学是不可知的。Or even about the phenomenal realm, which is known by empirical logical methods. 物质体世界的理念不单单第六行不能够告诉我们关于物质体世界。第七，物质体世界里的理念连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现象界的东西都不可能的，因为现象界的东西呢，是用我们自然科学逻辑的方法。Rather, these beliefs are practical tools for regulating human life. 我们又回到第三点 ,regulative 管理的。这些的物质体世界里的理念是为了管理我们人类的生活的。你再来一次哦。看到没有？看到为什么康德很自然就会被他以后的人批判吗？一方面，你现象界说是说客观符合科学，但事实上是人的理性施加了一个架构在一个不理性的很豁然性的外在的世界上面，人并没有什么的自由意志可言，因为人纯粹的理性不能超越他的经验。好了，我们上到物质体界呢，人是可以去想，但是想了之后不能够说武断的说就是如此，只不过说这些理念对我们生活有帮助，是管理性的，不是设立性的。人可以想神、自由意志、爱、永恒不灭等等，但是并不是设立性的，并不是你说了就是如此，或者因为如此所以你可以说，不是的。所以呢，第六，这些的物质里的概念，神的爱啊、道德啦、自由意志等等呢，并没有告诉我们物质体世界里面 真怎么样一回事。这些概念连告诉我们楼下外界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因为那个是靠科学跟逻辑的。所以物质体世界的概念只不过是用来管理我们的生活的。这些的概念呢，当它推论到对宗教、对基督教、对神学的含义的时候，在康德那本《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Reason Alone》那本书，纯粹受到理性所限制的宗教那本书的，我们来到这个第一号文件的第四段 ，The Rationalist and Irrationalist Dialectic， 范泰尔出名的一个的批判，他说这个就是典型的非基督徒的理性主义跟非基督徒的非理性主义辩证式的一个的两难了。弗兰姆说 ，In Van Til's view, Kant sees the world as a pure contingency。从范泰尔的观点来看，康德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纯粹 豁然性的一个的世界 pure contingency， 换言之 an irrational environment 是一个非理性的乱七八糟的的一个大环境 upon which the mind of man autonomously imposes order， 这个杂乱无章的一个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呢，人的理性自主的施加一个架构，一个秩序上去。 Thus, Kant philosophy is a paradigm case of the rationalist-irrationalist dialectic. 因此呢，康德的哲学就是一个典型的既理性又非理性的辩证式的一种的哲学来的。The noumenal is the irrational realm of brute fact. 物质体世界是非理性的，就是孤存事实，这个世界杂乱无章的，也不可知的。楼下呢 ，the phenomenal 又是怎么样呢 ？Is the order rationalistically imposed upon those brute facts？ 楼下的现象界就是人的理性，很理性主义的施加一个架构上去，这个杂乱无章的非理性的世界上面，施加一个的架构在这个 brute facts 这个的孤存事实 by the autonomous human intellect， 就是人的自主的理性，很理性主义的施加了这个架构上去。所以既是理性的，因为人坚持用理性去造这个架构吗？非理性的，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所以你无论你怎么样做，你用你的理性去很理性主义的施加这个架构，最后呢还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真是怎么样不可知。这个在楼上第五段 Limiting science making room for faith， 康德限制科学为信仰留空间。 Fantine notes that Kant is often called the philosopher of Protestantism。 范德尔注意到很多时候康德被称为基督新教的哲学家，就是基督教有别于天主教啊 ，Protestantism， 基督新教的哲学家 ，the philosopher of Protestantism。Didn't he limit science in order to make room for faith？ 他岂不是把科学限制了，好叫留空间给信仰吗 ？Kant limited science to the phenomenal realm。The realm of human experience， 康德把科学限制在现象界，也就是人类所能够经历到的那个范围里面。Therefore， 因此呢 ，science could not cast any doubt upon belief in God。科学不可以怀疑啊，信上帝存在是不行的。你楼下不能够告诉楼上去祷告，向神祷告不对。Which is a regulatory idea about the noumenal sphere， 因为你信神，这个是一个管理性的概念，是关于物质体世界的。你楼下科学不要去管楼上，你楼下科学家不要管牧师怎么讲，你不能要管人家教会祷告会在讲什么东西，这个是物质体界的，是管理性的概念。 Nor of course could believe in God place any limitation upon the autonomous methods of science， 同时相信有神，有神论这个信仰啊，也不可以限制楼下人自主的人从事科学的方法。For the idea of God is not constitutive， 因为你楼上你信神，你信神这个信念不是设立性的，神不是真正存在的，你只不过是这样子相信罢了，为了社会的好处，为你自己的好处。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们楼下怎么从事科学，换言之你不要告诉我们楼下啊，神用六天创造世界，你不要告诉我们楼下挪亚时期的 洪水呢是盖没的整个地球啊，还有地球啊并没有那么的老等等。因为你在楼上讲的上帝，讲的创造，讲的神奇呢，并不是我们楼下科学跟逻辑给处理的，只不过是一些的不是设立性的，是有用的管理性的概念罢了。不过你们在楼上很好，我们德国是不需要你们在楼上，不要下来管你们楼下，我们楼下也不管你们楼上。 But what faith did Kant make room for？ 但是康德的哲学留了空间给怎么样的一个信仰呢？所以我们来数一数康德为怎么样的一个信仰留空间，这个信仰有四个特点。It was not a faith arising out of miraculous or providential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康德的信仰呢，并不源自神迹，就是在这个现象界里面的神迹，或者是一些历史的事实，也没有神的护理可言的。再来哈，所以康德的信仰里面没有什么神迹啊，也没有什么事实上发生历史的事实，比如说耶稣基督从贞女所生，然后呢钉在十字架上复活，是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罪人的罪。For the phenomenal realm is governed wholly by natural regularity. 因为楼下这个现象界的世界呢，纯粹是由自然的规律性去管理的。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们耶稣啊，叫彼得一打鱼就把两个渔网的鱼都抓进来，没有这种神迹的。楼下不是用这种的方法去研究加勒利海里面的水跟鱼的。 Nor can Kantian faith be governed by divine revelation. 好，刚才我们说第一，康德的信仰不是有神迹或者历史或者护理所提供的信仰。第二，康德的信仰也不由什么从神而来的启示去管理的。 For there is no revelation in the science of phenomena. 因为在现象界的科学里面并没有什么启示，并没有什么上帝突破了从永恒进到时间空间里面向我们讲话，没有这码事。 OK， 所以第一，康德的信仰是没有神迹的。第二，是没有启示的。第三， And it cannot govern our thoughts about the noumenal realm either. 康德的理性也不能管理我们怎么样思考物质体世界。 For that would violate the autonomous freedom we enjoy in relation to the noumenal. 因为呢，这个就违反了我们的自主跟自由了。我们在物质体界，我们要怎么想就怎么想的。我记得一次啊，我听什么的讲座呢的录音呢，说有一个不晓得是不是中文大学的神学女学生，很久以前了，三十年前，她说我以为基督教就是你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嘛，典型的康德后的自由派的信仰者啊。再来一次啊，康德的信仰里面没有神迹，康德的信仰没有启示。康德的信仰里面也不能管我们怎么去想这些关于神啊、自由啊、永生的东西，因为我们想物质体的理念是完全自由自主的，没有人可以管我们的。换言之呢， Kant's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science alone is a thoroughgoing polemic against any sort of religious authority external to human reason. 康德的所谓宗教呢，这本书呢，它是彻底的批判任何在人类理性以外的宗教权威的，那个是第四个特点啊。第三个是这个信仰不能够管理我们怎么想物质体界的理念，所以第四呢，这种的信仰是不接受任何宗教权威的，不接受人类理性以外的任何的权威的。Still.In that book, he also argued that the various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 could be reinterpreted as symbols of the triumph of the human will over the radical evil within. 好，加个第五啊。但是呢，他又说呢，传统的基督教的教义可以重新再去理解传统的神学教义呢，可以看为就是人的意志胜过人里面的彻底的邪恶的一些的记号，一些的象征。 既然康德有他这套的哲学，所以他就提供一个信仰在楼上呢，是没有神级的，没有启示的，啊，也不能管我们怎么想的，怎么信的，不接受任何的神学的，啊，不接受任何的宗教的权威的，而所有神学的概念都要重新的诠释过的。结论 What kind of pragmatism? 既然康德被称为是基督新教的神学家 Of what sort of Protestantism is Kant the philosopher? 康德是怎么样一种的基督新教的哲学家呢？ The liberal theologians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consciousness theologians, or the neo-Protestant theologians as Barth called them,looked to Kant as their philosophical inspiration.
19到20世纪的自由派神学家，康德称他们为意识神学神学家 consciousness,啊，大概就是指施莱马赫吧 or neo-Protestant theologians,啊，新基督新教的神学家，可能是指尼采或者其他。这些的自由派神学家都认为康德是他们的启蒙哲学家。
The liberals saw Luther's protest as the revolt of human freedom against religious authority.
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家认为呢，马丁路德他的抗议呢，是人的自由抵挡任何宗教的权威，并不是，啊，本于圣经的良心去抗拒，而且是不符合圣经的宗教权威，乃是人的自由抗拒任何的宗教权威。我还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1968到1970年在 Pennsylvania 宾州大学呢，的确有这种的我对路德马丁路德的看法的。
Therefore, they found in Kant a profoundly Protestant philosopher.
因此他们看到康德就是一个典型的马丁路德型的基督新教的哲学家，抗拒任何的宗教权威。
However, 但是弗兰姆给我们这个的结论 ，as Van Til points out， 范特勒这样指出 ，Kant's idea of human freedom has its roots not in the Reformation but in the Renaissance view of man。
康德的人的自由意志观了。那个根源不是宗教改革，乃是文艺复兴的人观。换言之，来自伊甸园人的自主，这是我加上去的。
所以康德所提供的空间是给怎么样的信仰呢？完全相信人的自主，人的自由，没有神级，没有启示，没有宗教权威，人要怎么想就怎么想的一种的自由派的，啊，完全建筑人的自主 的信仰，这样子的一个的、所谓基督教或者基督新教。
我们怎么样看康德和康德留下来的理性的遗产呢？
究竟人能够认识物质体吗？
那我在过去的四个系列好像没有很直截了当的回答这个问题，
唯有上帝，圣经的三一真神，唯有宗教改革的信仰所理解的永恒的无限的自存的self-existent, 完全掌主权的神，唯有这个神对宇宙万物有所谓物质体的设立性 的知识。
Only God, the Bible's God, the self-existent eternal infinite God, the sovereign God, has constitutive knowledge of the entire universe. In other words, only God knows the thing in itself.
因为神在他自己里面
在他永恒的预知，在他自己里面，在自己的知识里面，他透支万物。
Only God in his mind, in his eternal decree, knows everything thoroughly. God knows everything.
神无所不知。
God knows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know about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know.
凡是所能够知道的，神尽都透支。那没有任何人、天使、魔鬼、宇宙任何的事物有这种的尽都透支的知识的。
There is no human or any creature in the universe that has this exhaustive knowledge.
没有任何的人有这个设立性的知识的。神说是就是，神说有光就有光，命立就立，对吗？所以这个所谓设立性的，康德也说找不到吗？因为只有神才有。
Okay, man cannot attain constitutive knowledge, but because only God has it.
但是神造人作为他的形象，要给人一种的知识，并不只是管理性的知识。
God gave man, however, his creature in his own image, more than just regulative knowledge.
神给人的是类比的知识。
God gave man analogical knowledge.
换言之，身为神的形象
analogy, image.
人有神的形象那个层次所可以有的、应该有的知识的。当然这个条件是人要完全的顺服神，但是人叛逆了神，所以呢人成为罪人了。唯有在重生，真正有圣灵重生的人才能够恢复这种的
analogical knowledge,
类比式的知识，就是按照神的形象作为人这个层次应有的也可能有的知识。
我们接下来在讲到19世纪的哲学的时候呢，还要讲一件事，就是这种的 analogical knowledge, 类比式的知识，就是告诉我们人可以清楚的具体的认知世界的。
Man can really concretely know the world,
有确据的
with assurance。
这个不是因为人的理性了不起，不是因为人的理性有一种设立性的 理论建构理论的能力，不是的，乃是因为上帝在创造人跟宇宙万物的时候，他设立了一个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叫做 dominion, 叫做人管理宇宙。所以呢，亚当若完完全全的顺服上帝的话，他真实的理解这个世界
不是 regulative, 不是管理性，是 analogical,
是类比的知识。
But real knowledge, 真实的知识， certain knowledge, 确实的知识，
亚当给动物什么名字，圣经说那就是他的名字，不是设立性，不是上帝那个层次的设立性，那是人作为上帝的代表管理宇宙的时候，亚当的确在人的神的形象的层次设立的动物的名字，牛、马、狮子、老虎等等，这个是类比式的层次的真实的知识。所以呢，我们不必挂虑，当我们去用我们的头脑、我们的逻辑去思考关于万物，或者我们的科学去研究万物的时候，究竟收到的资料只不过是外表的，还是事物的真相？因为我们对神的知识也不要这样问。那巴特这一类的新正统神学就告诉我们，神呢是很远很远的，全然他者，我们只能够收到神的启示，
什么样的启示另外一码事啊。
我们只能够接收到神的启示，并不真正的认识神真实如何。巴特他们还要责怪加尔文说，上帝好像太阳，你不可直接看太阳，只能够、看它的周围，不然你的眼睛会受伤。所以人不能够认识神自己，那物质体的神，只能够认识神的启示。 No no no， 神具体的向人启示了，所以人在作为神的形象这个层次，可以对神有真实的、清晰的、具体的，就是在有具体的时间空间里面，具体的有把握的认识神，认识宇宙万物，认识自己。这个是整个现代哲学，不论是理性主义笛卡尔的、经验主义洛克跟休谟的，或者康德的，这些哲学是不可能找到的。难怪有我有一次跟一位台湾的神学家跟一个中国大陆的哲学家他讨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摇摇头说，我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不可能有一个先存的存有 pre-existent antecedent existence， 就是三一真神，因为他们已经限制了自己想思想的对象是在人的理性科学可以达到的范围，所以这个宇宙以外，这个逻辑的思想范围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想的。但我们讲到19世纪思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being and and 好，当我们讲到这个19世纪的思想的，还有一个就是 being and the world， 存有跟世界，这些问题都是人跟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们一步步的来继续用这个自存的神，自存丰满的三一真神，他自己的永恒的思想跟知识，然后他创造人，赐予人作为他的形象，人应有的也能够有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回应现代哲学康德的哲学，从而去回应19世纪的哲学。我们下次继续。